怎么样？又是我先开？
嗯，那、啊、我之前要开，你就跟我说不要这么早开，
最好最好最好最好，
不要这么
最好最好最好。你开啊！
好啦，啊，你那个鬼片觉得怎么样？
哦，干鬼片，对鬼片，我都不知道要聊鬼片、欸、哇！我原本是不看鬼片的人，因为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那是没有办法用逻辑的。
嗯，
如果今天这个鬼有办法讲逻辑，我就有办法看。但这基本上都不讲逻辑啊，就是基本上这个生物这种东西也不能说生物鬼这种东西，就是你还不确定它到底怎么来的，或者是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所以你不知道找到怎么跟它沟通的方式。其实也不是没有沟通的方式啊，就寡杯嘛，或者是
寡杯那是跟神明寡吧。
哦，是哦，
對啊、
鬼不能寡杯就对了。那对啊，那就是没有沟通方式啊。所以当没有沟通方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干这个东西超未知的，超可怕。对于未知的事物，
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它，你就喜欢控制别人。
对，就像我，可是我也不是每次都可以控制别人。就像我每次都叫你闭嘴，可是你还是都没有闭嘴。我们这礼拜去看了《咒》，就是最近的一部
台湾的那个鬼片
的电影啊。对，然后我是很不想看的，可是因为你知道人话就不能讲太满，因为我平常呢，我在要朋友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你的人生要有多种体验 啊，
啊，
你要勇敢体验人生啊。于、
啊、
是我这一次第一次被自己的话情绪勒索，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鬼片就是又很有口碑
哦，对、啊，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好啦，好像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他有没有口碑真的完全不关我的事。今天再好看的一部片，以前也有人很多人说《红衣小女孩》很好看啊，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去过啊。
哦，你还没去过，那下次要去看、欸。
没有没有，我没有要看，就是鬼片，就是以后别人问我说，哎、欸，你要有多一点人生体验、啊，没有，我体验过了。而且我觉得这部鬼片很推荐大家去看，如果你敢看鬼片的话，因为我基本上有 30% 会吓到人的那个片段，我都把眼睛闭上了。
他也没有吓到人，他
有吓到人，有吓到人，他吓到我了。你知道我的 Apple Watch 已经提醒我整部电影 Apple Watch 提醒我三次要记得呼吸。因为他已经感应到我这个人是受到迫害的了，就是
被霸凌的状态。
这部，但是不得不说啦，这部整部电影它的逻辑很清楚，
它是有结构在的嘛？就是先这样，
他不是说为了要吓你而吓你吧？但是的确你会被吓到，而且是有很多反转的内容，或者是蛮精彩的一部电影。
应该说他有在讲一件事情啊，就是台湾的一些神秘信仰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他并没有把结局说得很清楚，没有就是超级无敌清楚，就是谁最后怎么样，谁最后怎么样。但是他不会让你觉得你到底把事情讲完了没，就是所谓的开放式结局。很多人在讲这一个词的时候，很像就是有些人会主打开放式结局，但实际上就是你没有值得讨论的空间。譬如我就是某些电影啊，就是我看完我会一头雾水，觉得它到底结束了没。可是这部电影来说，对我来说比较像是
不关你的事。
不是不关我的事，是我看完了之后它的开放式，就是某些人到底怎么了，对我来说其实不重要了。就是它不是一个不好的结局，就是不是说它的结局是好或坏，而是它的这结局完结的恰到好处，让你有一点开放式的思考，但那些思考并不会影响整个故事的架构。
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好电影，但我不会再看第二次
啊。
我没有办法再看第二次，就是
那等下一个类型出来的时候再去看。
我觉得啦，就是多一点体验这件事情。多一点体验这件事情，不只是单纯在讲你要多看一些你不能接受的电影风格。如果你在逼我的话，也许我觉得换朋友是一个方向。
哎，这是不是我吧？ 但是不是我吧？
可是你看起来很爽、啊。你看到我在看鬼片的时候，你看起来很爽、啊，
我觉得很酷哎、欸。
没有，我是真的，我觉得超可怕的，就是但是是好看的，但是好看的，
就它有很多很好玩的手法。
我就不爆雷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蛮值得没有看过的人去看这部，也算是支持台湾电影啊。嗯，但我觉得台湾电影就是我支持，但是我支持别种类型，就是应该说这部电影它拍的太生活化，它会让
他故意要让你觉得有代入感，
对你代入感很强，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你随手可见的，
沉浸式娱乐，
而且它让你相信了它概电影里面的概念。他让你相信了，对，然后，反正这些这整部电影，我觉得是算好电影啊，对，
你给好评就对，只是你不会想再看
好评啊，就是我可以理解，但我不能接受啊，一样啊，对啊，我保持开放性的态度，但是真的会被吓到，真的吓到不行，而且蛮多人，好像我的朋友有在网络上看到评价，就是蛮多人。看完之后，其实在电影里面是电影院里面，在结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离开的，就是我们当下其实也没有离开，就是蛮震撼的啦。我觉得算蛮屌的一部电影，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会让你有点不会觉得说哦，我来浪费时间这样。
嗯嗯，那你觉得士林歌剧院是一个开放式结局？
靠杯哦，不要这么快切入主题啦。还没要讲那个啦、啊、还没要讲、那個、
没有吗？
我觉得
有个共同点可以讲啊，
你的共同点就觉得那逻辑怪怪的，像你这种也是属于无法理解的人物。嗯，我觉得那我们等一下讲好了，我先讲那个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好了。
哦，
就是我昨天吧，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又讲婚礼哦。
欸，其实不是讲婚礼啊，就是我们上次有参加过一次了嘛。嗯，然后昨天我又去参加我自己个人的朋友，就是小眼睛不认识的。
欸，
然后我去到现场，因为你知道最近台湾的那个疫情非常严重。
对
对，就是已经破千例了嘛。然后我去参加那个婚礼的当下，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是晚上的晚宴，
嗯，
然后大概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怎么又1000多例1400多例吧，然后我就想说那一定基本上一定很多人不愿意去这个婚礼嘛。
嗯，
然后于是呢，我原本没有想要包这么多的，就是我原本就是红包我自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底嘛，然后当我到会场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哦，好像婚礼都要开始了，人怎么还这么少？就我在门口的时候，然后于是我就想说，这看起来好像会很亏。于是我又转身进到厕所里面，多放了1000块进去，因为我知道那一桌其实价格蛮高的
啊。
我就觉得这是我对他最后的温柔。
啊，好不好吃？
我觉得好不好吃不是重点啊，这样大家应该就清楚了。
不可陈述。
哎，我觉得不。可能啊，但是我有一点，我觉得是好不好是看看人，
嗯，
但我有一点觉得要拿出来讲，
哪一点？
就是请那些婚宴公司哈，如果你们有听到的话，或者是相关朋友在做婚宴的，请告诉他们，不要把冰淇淋放在水果前面
哦，
这个是非常没有 sense 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所有人都吃完，
有失专业啦，
有失专业。
好，
所有人都吃完冰淇淋的那个水果跟塑胶没有两样，你知道吗？它跟你吃橡皮擦是口感是一样的，
有水的橡皮擦，
它完全没有任何味道，完全没有任何味道，
因为前面太甜了嘛。
对，那个是基本 sense， 好吧？请各位婚宴 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你们那个主办单位哦，这个是我非常不能接受的一点。然后其他好不好吃我就不讲了。对，然后反正呢，在这段期间。结婚的人真的很辛苦，因为你好不容易花了很大一笔钱去想要有一个完美的婚礼，可是疫情这种东西是随时打乱就打乱的，因为甚至一两个礼拜前台湾还是十几例的状态，
对，
那个时候其实根本不会有人担心。不过疫情这个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长久的状态啦，就是我们常会听到看到新闻上面在讲说什么现在多可怕，疫情多严重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也要我们要自己去了解到这个病毒最后它不可能突然有一天从世界上完全消失，
对，
所以它最后一定是找到方式让它变成一般的流感，
就是让它危害降到最低，
对对对，所以要打疫苗，打疫苗其实不是不让你不会中，
但是有些人就是身体不会抗没啊、
不会让你中啊，不是不让你中，而是你打疫苗之后让你可以把这个
免于重症啊，
对，免于重症啊，啊，你如果身体都知道你自己身体没抗击，那你当然是要打疫苗啊。
不是，我是说有些人受不了疫苗的冲击，
受不了疫苗的冲击，
就是很老的那种心脏病啊什么的，
所以他们选择不打疫苗，然后直接中了就变重症，是吗？是这个逻辑吗？我感觉那个医学上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吧。
啊，你说要询问自己的，
对啊，你还是要询问医师吧，对啊，怎么可能这个 bug 你想得到，别人想不到？欸、我都可以想得到，世界上有 99.8% 的人比你聪明，
这是一定的啦。
我真的是很受不了你。好啦，欢迎回到最新一期的垃圾设计，我是老朱，
我是小眼睛。
哎，我们这一集要来聊的其实稍微有点设计，但是又没有到那么设计啊。反正就是我们这两天我们去了台北市林歌剧院，目前已经开放了。就我们之前有提过，有一集有提过那个
算半开放了，
皮蛋豆腐是吗？
哎、欸，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先开一部分让大家止止渴，因为大家一直想要看。
止止渴，其实我觉得不用止渴欸，我看了我整个火气很大，口干舌燥。我觉得根本就是来放火的啊。
我觉得说不定其实也不是他们故意的，说不定只是因为那种时间上的问题啊，什么合约他们必须一定要先开幕一下。
我们先跟大家就是稍微前情提要一下，因为现在士林歌剧院三到五月的时候它是就是试营期间啊，然后里面有一些表演，但是他如果是要整个参观的话，他是只开放一楼，我们就有过去看的啦。我觉得蛮多设定的点上面，觉得应该因为说我们等太久了，我们从大学时期就已经关注这个东西，关注到现在，
期待
对。但实际上看到现场的时候，有一种我不知道是设计的不好，还是没有，就是我期待太高。
怎么样叫不好啊？
就是期待太高，没有达到你的期待
啊。不然你期望它是怎么样？
惊艳到我啊！就是有些东西其实你已经看得到，就是我们在设计界里面都不是很厉害的人，嗯，所以当我们都没有惊讶到的时候，应该有更多人不会觉得惊讶。
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就是身在这个圈子里面，所以你们已经蛮熟悉这些手法，而且这个案子算是在7年前了吧？
对，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
会不会你们已经麻痹了？
没有麻痹，不是麻痹，就是你为什么要用一个检察官的方式在质问我、啊？我真的很不爽你这种态度。
我就只是，你要站在正常人的角度看看啊，说不定正常人觉得
没有，你站在是一个低能儿的角度在看。
你这个是人身攻击、欸？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惊艳到我？就是我有在想，也许是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可能是说，因为这个已经是7年前的设计，
对，
所以他们可能在执行面上，我们在这7年刚好是我们投入业界的这个时间，
对。
然后，就算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我觉得因为这7年的进步幅度很快。
对，
因为盖建筑物是这样，就是我们可能7年前看到很多是7年前的案子，就是我们在7年前去看到这些建筑物，看到这些我们觉得很厉害的建筑的时候，它可能是更早以前去设计的嘛。
对, 對。
可是为什么会感到惊艳？有一部分当然是因为理解或者是知识量，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资讯的流通度。那 可能在这几年的资讯流通路数量很快很大，而且你可能七年前设计的东西到现在已经慢慢要过时了。嗯，可是以前速度不会这么快啊，所以以前会觉得还是很厉害，但现在可能会觉得有点，哦，就这样吗？没有更让我吓到的东西吗？嗯，对，那我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没有那么充实的感觉。
就你没有觉得你得到新的东西啦，没有新能量的感觉，
也不是完全没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譬如说你期待拿到100分的东西，可是到那边之后大概60分、
欸、有60分不错
不是，你不能这样子想啊，就是他是大师级的人、
欸、对
对，那当然就是我不知道后续有发生什么，因为其实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也就是士林歌剧院，他其实很多设计人很多建筑师都很期待他的诞生。嗯，那设计者就是 Raymond Kuhas， 他本身也是我们在看他是像神一样等级的人嘛。
对，
可是士林歌剧院从得标以来一直以来都有各种状态，中间在怎么中间那些很复杂的什么
换承包商啊，
承包商破产之类的这种事情、啊、其实就有很多很多内部他们可能有调整过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无法得知这过整个过程。
对，
但是看完的时候会有一种啊，就这样子而已吗的那种想法。嗯，不过他也是有几个蛮让我觉得可爱的点，就是也不是说可爱，就是觉得有一点现代感的。因为其实最近有在炒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聂永真，嗯，聂永真在帮那个吃茶小铺
做吃茶小铺，
对，那个饮料杯、嗯，就他们整个形象设计这样子，然后有人出来跳出来骂聂永真说，你把那个吃茶小铺他们的形象设计的很简单，太过简陋、哦、然后把他们的那个资茶小铺的那四个字变得那么小，然后你难道不知道所有品牌都是要把 logo 放大再放大吗？你看可口可乐的瓶身整个都是可口可乐、欸、这样子
啊，讲这句话的人是怎样、
欸、但是讲这句话的人他前面有先把护身符直接拿出来用，
护身符
欸、他最前面整篇文章的最前面他写说，我本人不是设计界的人、哦、我也不了解设计，我只是就一个平常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这样这个护身符本身就是很就是要吵架，但是又先穿防弹衣，你知道吗、嗯、就是先让人家、欸、你不要攻击我，但是我想要讲一些想要激怒你的事情，这样然后再来说、欸、言论自由这样的这种人。然后因为这一次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里面的这些不管是男厕女厕啦，还有一些指向性啊的 logo 或者是服务台这些 logo 全部都是永真吉志，就是聂永真公司设计的。嗯，那在这些符号标语设计上，当然也是有人提出说会不会太过简陋，因为如果对于一个私人场所来说，它可能是可以很可爱，然后可以很能理解，因为他所要服务的人就是纯粹来我店里消费的人嘛。
对。
可是台北士林歌剧院它算是一个公共设施。
对。
那它是公家机关，他们会觉得说，那可能这个东西会不会过于简陋到一般民众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的年龄向很大，他年龄向太大了，就是他可能是从三岁到八十岁的人都会进到这个空间里面，那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识别这个东西？这其实是有些网友会提出说，是不是有一点太过简单，就是整个形象太过简单。但其实我们去现场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它每一个 logo 简化的其实都还不错，就是那是我觉得唯一设计可以获得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想法的地方，就是
哦，就有一点新发现。
对，就是你可以学到东西啦、嗯、就你知道哦，原来原本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自己会去脑补它原始样子是什么，或是我们会去想
原本的，就你有获得新的图腾，
对，原本的
样子
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简化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小地方都可以。可是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更让我不太能接受的是，我可以接受不同风格的展现，但我比较难以接受施工面上的细节，我不能接受没有那些细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里面的天花板啊，就是我后来有去看了一下整体设计的，例如像渲染图那样的东西，其实在那些管线配置或者是灯具配置上，其实应该是有很多细节的。嗯，那这些细节可能会导致它到底你有办法，有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就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可以算是一种类工业风的天花板啊，那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的施工面上没有注重到那些标旗对正的这种细节，或者是它的转弯幅度都是一样的这种细节的时候，或者是管线整理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像是没有施工完成的样子。嗯，就如果今天它这个十条管线都是顺着同一个纹理，同一个转弯幅度去到它该所谓要到的地方，每一个都是做的很完整，那当然是你会觉得哦，这就是刻意这样子做的，这是刻意要营造工业风的感觉。可是如果你哪一条歪了，或者是你其实在现场我看到其实有四五条其实都是歪的，然后它又是走类似同样幅度但其实根本没有对齐，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工地风吧，这根本就不是工业风的东西啊。嗯，就
觉得说哎，天花板还没定好。
因为我觉得工业风可以单独拿出来讲，就是工业风的东西为什么贵，是因为它其实所有东西都裸露出来。嗯，然后当它裸露的程度是很大量的时候，譬如说我完全是没有任何隔间的时候，它就很考验木工，很考验水电师傅的能力。
对，
那这个水电师傅的能力就是他有办法做到那个细节，
木工的事变成水工的水电在做，
对，
就是他要把整个外部的那个修饰做好。
欸，我觉得他难就难在可能他是木工加油漆的事情，水电要把它处理好
啊。对对对
对对，
他就表面的东西
做到很完整。当然我觉得我一直想要帮他们找理由啦，因为我想帮他们找理由，就是因为我其实蛮期待这个东西的完成，但我看的不满意嘛。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帮他们替他们想很多很多理由，但是我觉得最终回到你是一个做这个厂的人，这个真的是你觉得可以给出的最佳状态吗？这是我觉得要一直不断的问自己，就是你要理由所有人都可以帮你想，可是他真的最终你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这个，那如果最好的状态是那个，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你懂我意思吗？嗯，就是可能这两年缺工啦，可能这一年怎么样啦，就是我知道，
这不是两年的事情呢，这是六七年的事情。
没有，这两年更严重嘛。
有的师傅愿意做一做就去了。
也不是这样讲，你这样我要怎么接话，是不是？要怎么样就是哎，就是感谢你这辈子为木工界的付出嘛，这样。不是我觉得他很做的哩哩啦啦。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收尾的部分好像有点像是被赶吧。
你觉得被赶？
我觉得就是会不会是因为公家机关的那个案子就比较会有那个工期的压力，再加上他就已经延了很多次了，
对，
而且转手很多次。就我们其实从上一集就有提到说，不要说这么大型的案子交接，之前有争议的那个案子木工交接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工法上就是很不一样。
你说三十坪的交接都会出事了？
对啊，你这个他妈一整颗麻辣火锅呢？
对，哎，就这样。
对啊，没有啊。我的意思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交接上有困难嘛，所以会导致后续。其实我觉得收的还不错啦，就至少他有用一些方式把一些他们来不及做完的东西盖起来。
哦，可是我觉得就是没有惊吓到， 惊吓多于
惊吓已经是不可能，
哎、欸，惊吓已经是惊吓，但是
惊
讶
已经是不可能的、啊。
对对对，现在是惊吓啦。然后他其实就是有说这是试营运期间，
嗯，其实我觉得他试营运的主轴根本不是在外幕，就是我们这个廊道空间，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去看逛的地方都是一些
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售票处，
对，它其实不是那个空间的重点，它的重点是影厅内部。嗯，就是展演厅内部，所以我觉得他试营运应该只是要试那些结构跟基建吧。嗯，还有一些音响啊什么的。
其实这好像很容易在公家机关里面发生到同样的问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去那个台南总图也是一样？嗯，就是其实明明好像整体设计做的有80分的东西，会因为施工面的关系，导致我们一直都在看到那些缺点。
但是会不会其实有时候设计这种东西啊，嗯，你画出来之后，
对，
不一定做到。
为什么？
有可能以现在来说是不一定做到。
不会啊，都做得到啊。没有画图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到底把设计师讲的多智障？你现在要开战是
不
是？
我们要开战，
你现在开战是不是？
太敏感了，不是、啊，我意思是说，比如说好。你看住宅其实大部分都可以实现，就是想想办法、欸、因为它尺度不会那么大。
你现在是在规避我的炮火吗？
但是如果是这种大型尺寸，像因为我们那时候最明显的在台南总图啦、欸、那时候看到一个最明显就是你一进门就会看到的缺陷，就是他们的所有的栏杆
对
都歪七扭八啊，但是他们的尺度是拉到超长啊、嗯、所以一般铁件你要把它做到很直就不太可能，尤其是这么大这么长的尺寸一定是会接嘛，那你接的话就很容易会有那个歪曲的问题。
没有 我没有，我觉得那我觉得就是我没有要攻击谁，但我觉得我讲的话好像会很攻击人，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些事情是不管是设计师或是建筑师本身要理解的事情啊，就是今天对业主来说，或者是对于今天承包给你的人来说，也就是假如说这次业主就台北市政府嘛，嗯，或者是你刚刚讲台南总图就台南市政府嘛，
对，
那不管你是对公家还是对业主，对一般人，他们都是业主嘛，你对业主要交代的过去的，就是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其实就要研究材料的本质是什么啊，我们很多东西是可以在设计上面去做到妥协的，就譬如说你今天你刚刚讲好，你讲一个铁件或者是铁管铜管都好，它也许直线拉到很长的时候它会出现幅度不明的曲折，这个是没有办法控制，就是材料的性质嘛，
材料的性质本身，
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在它稳定的这个尺寸内去做切割呢？这件事情真的可小可大，我今天这个东西的材质本身就是这样子了，那你还硬要这样子做，那不就是搞得你自己很没 sense 吗？譬如说你如果门板门片，我要做一个门片，我要做到三米高，然后我又跟你说只能用木工做，那它一定会翘曲啊，它一定会弯啊，那我都知道了这个材质的特性，我还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在设计前期就知道它可能要分两片做，或者我外形看起来就是要一片，那我里面是不是要用更坚固，可能要里面上一个铁框，上一个铝框去保证它这个样式的完整。那个这个不就是做设计的人用脑袋工作的人要去思考的问题解决之道吗？那你的能力不在于你能画多屌的东西，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在画出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同时了解到材料工法。如果我的工作只要想，我不用去想怎么执行，那也太轻松了吧？
没错，
对吧？嗯，就是把这些问题全部丢给师傅是一件超级不负责任的事情啊！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样子的时间、这样子的事情，这些都是已知条件，已知条件为何解是什么？那你如果还是不想要去看那些已知条件，说啊，这个不用理他，这个不用管他，那你就应该要付出相对应的东西啊。那当别人看到这些东西是弯曲，那这些东西是不完美的时候，那抨击你也是刚好而已啊，对吧？
没有人敢抨击，
为什么会没有人敢抨击？不是啊，因为我觉得 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嘛。可是如果没有先用这个标准去要求自己的话，那你出来的东西一定是80分以下的东西啊。我每一次做的作品做完，你可能都只有90分、95分，你不会心想事成的嘛。所以你如果没有100分要求自己，你怎么要求自己越接近100分？你就是觉得90分就好，那你做出来就70分的东西啊，绝对的。嗯，因为你的要求程度就是这样。
因为你的满分只有90吧？
对，就是你应该要用满分去要求自己。因为我只要画出来，然后直接丢给师傅啊，不会就是你烂，不是很奇怪吗？然后说实在的，如果这些师傅也不会，这些师傅完全不做，那你就是一个空想，你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执行这件事情。所有的画图的人都没有能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得完美，因为每个人专精的不同。你是设计师，你是建筑师，你应该专精的就是如何让它执行，然后如何去思考设计面的东西。
对，
然后把它转换为可以施作的语汇，可以施作的方法，去交给师傅，告诉师傅，那才有监工的意义啊。不然我们监工要干嘛？你真的是图发出去就不用去了。对不对？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很基本的 sense。然后，但是发现我当然知道很多人是这样子做事的啦，就是60-70%的人是这样做事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不太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明明可以要求的，就是尤其我这一次我最近有刚好去台南一趟，嗯，我收到一句话，我觉得超赞的，就是他其实是在。赤坎楼的后面，赤坎楼的后面，它有那个现在在那叫什么？就是整修中，整修中，它不是会围那个铁皮吗？
对，
然后铁皮上面有挂那个布条，嗯，然后上面有一个叫做那个一个陈，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是一个木工师傅，欸，很老的木工师傅，欸，然后他写他的名字陈什么什么火的，我忘记了。然后
你怎么知道他是很老木工师傅
啊？他有照片啊，看起来已经有年纪了
啊！你看照片就知道他做什么的，
他就写了他的名字，他的照片木工师傅啊。哦，对对对，就是老木工了啦。嘿嘿，然后他就是写他的 slogan 这样子，他的 slogan
这么潮啊？为什么那边会有这东西？
可能就是一些文化的一些广告吧，因为他有不同的在地台南人的不同的那种哦。
你说他其实是文化的展演的
介绍，他就是挂在铁皮外面这样子，就是像是在宣传一样，但是那个是公家的啦，就是可能台南的文化资产之类的。
我知道，我知道，
这种很厉害的职人类的。嗯，然后那个他好像叫陈三火，如果我讲错，不好意思，
是不是在那个啊？天下大饭店附近的？
对对，天下大饭店的后面那个，对对。然后他那句话是讲说：“盖是一个钢，拍垮一世人。”就是，
反正就是你还能改的时候，你要改了。
对，
你不要等到不能改的时候，
就是
留着。
你，我不是不是，我觉得他这句话不是说不能改的时候留着，而是我觉得他不是单纯在讲功法上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够放过自己，就是你轻易的放过自己，他你自己其实心里面一直知道这件事情是需要做的。嗯，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于盖是一个钢这件事情这么的有感触，就是因为我们做设计的，我们画图的人，有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完美，就光是画图的部分，我们可能会依照我们内心的想法去画了一个样子，可是实际上施作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对，
或者是我们的图面没有解释清楚，导致师傅做的跟我们图面不一样，
对，
那这个时候。整体出来的时候的感觉不是我们要的那个感觉的时候，我们会犹豫到底要不要去跟师傅说，因为现在看起来也不错，但是我知道它可以更好，或者是现在这样子看起来也不错，如果我跟师傅讲是我图画错了，那我是不是要被骂了，然后会很有压力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是我的错，所以我会很有压力，我就觉得不好意思，然后但是我还是希望师傅去改，那个感觉就是你还是会要求他，但是这个尽管这过程比较繁琐，因为你应该很清楚重新做跟改是完全两回事，
对啊，
对，就是改是一件很费工的事情，
改就是一个拆啊，拆要一个工嘛，对，然后重做还要一个工嘛，所以等于三变工。
嗯，所以他说就是盖是一个工，拍垮一世人，就是我觉得不只是表面上就是他很丑是一辈子的事，而是他你放过了自己这个东西，他就会一直跟着你，因为他就像是一个心魔一样啊，就是你妥协了，所以接下来你会在更多事情上妥协，那你又怎么可以称得上有你身为设计师的职人精神？
嗯，
对，我觉得当你的意识内还有你的知识量可以觉得它更好的时候，你应该是没有办法放过它。对，就是它是一个这么压抑的职业，就是，但是因为这些坚持，你才能够有好作品啊。
嗯。
你才能够突破自己，你才能够在每一次的自我压榨过程当中获得更好的成就感、啊、不然你每一个作品做完其实都在想其实它可以更好的，只要再给多给我一点时间，但是我怕麻烦，所以我不去处理了，觉得这是一个很丢脸的做事方式，
就是一拖再拖的感觉、啊、就是哎，我下一次会更好，但是都没有下一次，
一会一直有下一次，
但是
每一次的
下
一
次
都是下一次，对，就是你放过了自己。那当这个习惯已经变成你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其实我说实在的，你的东西一定是有90分以上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啦，就是关于这一次我去到现场之后，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可以再更好，但是它有一部分也是公家机关的问题还是存在，还是我们看到了以前的那个样子，就是所有公家案都是不管是预算的删减或是给你100万要200万的东西，然后急着做出政绩，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因为
赶之类的啊，
我说实在的，他都拖十年了，他都拖12年了，再多五年又怎样，
只是差在说政绩不在他自己手上。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不是超级懂政治的人，就是我会看时事新闻，我会看政治新闻，但我称不上是一个分析家，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样，但是每次都会看到就是哎、欸、奇怪，是工期的问题吗？是会违约的问题吗？还是说
是
真的有政绩的问题 呢？对，也许
他前面好像就已经花了蛮多钱了，
对，那就是投标的问题嘛，就是为什么要开这种价格、嗯、让所有人去冒这个风险，那
就大家可能一开始拿到那个公家机关可能拿到图的时候觉得嗯很棒很漂亮啊，但都没有想说那些东西的制造的繁琐会造成后面的价值，
就是它的价格部分，
嗯，
就是施工面上我觉得可能也不太理解到底价格需要多少，我说政府单位啊，
对，
然后就会导致做出来成品可能不如预期，然后大家嫌东嫌西，开始觉得这整锅都是烂粥，可是说实在可能只有几个老鼠屎而已，
但其实如果最后我们有进到展演空间去、
嗯、
然后他这个部分他们把最后因为资金不足的话，他们最后把力量集中在重点上，那其他部分做到这样，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吗？
我还是不能接受啊！如果说他接下来开放了，就是完整营运之后，一楼的状况还是目前的状况的话，我其实还是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不是说我身为设计界的工作的人，我要求比较高还是什么的。那任何一个平常人去看都会挑得出毛病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不及格的。
嗯，
就是当任何一個就是你这样会变成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做的，然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我们敬仰的人做的，然后那为什么我还要花时间去说服你这个东西很厉害呢？就是
你说它造成了一些质疑点，
这其实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设计是客观的这件事情嘛。
嗯，
就是当它是本身的质感是好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它好看不好看，但是如果你直接挑出了一些是工程上的毛病，那就完全不用讨论啦。
应该说你会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毛病上，
因为那个没有、
就是、个问题，
因为那个没有人会在意。嗯，就是假设说他今天进来看的这个表面，他就是不满意的。你跟他讲概念再强有什么用？
对对对，
我跟你说这个设这个这个设计师这个建筑师他原本画了多屌多屌多屌多屌，对于一般人来说到底关我屁事？他目前就是长这样啊。最后能够把这个东西做完整的人，我觉得负很大的责任啊，就需要负很大的责任。就是每一个很厉害的建筑背后，我觉得都是要一个很厉害的施工团队。
对，
当然这次最后的这个施工团队已经是我觉得其实我找不到第二个了，我找不到国内第二个可能跟他们可以相提并论的建设公司，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任何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问题，就是譬如价格，譬如时间，譬如这些政商关系，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很好。那那个对于我们这种仰慕者就会觉得失望，那种感觉比较像是你喜欢一个偶像很久了，
对，
然后你去听了他的演唱会，结果他是假唱，你会很失望，你懂吗？
可以这样讲吗？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因为他不真实啊，他没有呈现完美的东西啊。
所以只要挂上库哈斯，你就觉得他一定会是完美的。
不是挂上库哈斯就是完美的，而是这个建筑物本身出来的时候，它整个概念我们就觉得很厉害啦。我们很期待这个东西能够在，因为它是世界级的大师。所以他的其他作品我们都觉得很厉害，那他的有些作品我们在去国外的时候在看现场的时候也觉得很厉害，那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因为第一个台湾是我们的国家，所以当这么厉害的大师，你看过了这么多建筑作品，你从以前学到现在，你当然对他会有一定的期待啊。
对，
不是说挂上他的名字就很厉害，你今天是来跟我吵架是不是？欠揍欸，
不可以问是不是？
不是啊，你
不要问，
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就很像那种低能儿。
你就是想要攻击我？
不是想要攻击你啊，你现在看起来智商超低，超像那个古惑仔里面有一个卖黄色书刊的那个
谁啊？
有啦，就是我忘记了那个演员，反正你演的超像
梅老
姨之类的那种角色。就是卖香蕉周刊的那种人，
靠北哦，
不是啊，这个东西就不是说没有那么无脑说什么、啊、他很屌，那他挂
没有，我刚刚只是意思是说，我刚刚只是问你说你是这样觉得，并不是我这样觉得
哦。那你要说一下你怎么觉得呢？
假设双喜后来没有来把他承接下来，那你觉得这个接下来会怎么样？
其实我不知道啊。就是你，我一直都很希望他可以结束掉，甚至他有几年都是属于封管不让人家进去施工的状态，对我们来说都是在等啊。因为对于一些应该说
我想要表达是说，说不定他现在就是已经、他经过这么多波折之后最好的状态。
对，所以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他不是最好的状态，我是说在我们的期待中他不应该发生中间这些问题的，他不应该要发生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就这个问题不是说单一方的，不是营造方，不是设计方，不是政府，他是这些人都有相对应的责任啊，不是吗？
对
对，他不会是单纯某一个东西的问题啊、如果今天是单纯某一个问题，那就是沟通上的问题嘛，不是吗？就是你会很期待就是这整个你等了五六年的东西，它是完整的，是美好的，但看起来没有，你就会失望啊。对啊，
毕竟它拖了很久，那期待被拉超
高。其实不是，其实我觉得会这么久，我觉得我不就是中间有停工嘛，然后又有倒闭嘛，会久都没关系、啊。
没有，我不是说久啦，我是说你的期待就会因为这个时，随着这个时间拉越长，你的期待越高。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不是说因为他很久，所以我们期待很高，是因为他就这么大，他就在那么久了， 你懂吗？你每天都他妈看得到它。今天假设说这个建筑物是在很深山的地方，你每天上下班不会看到它，你可能还不会这么期待，你知道吗？它每天都在提醒你说：“我要好了哦，我要好了哦，我外墙上了哦，我的这个我这个圆球状，我外观已经好了，结构好了哦。”它每天都在，你骑车经过，你就在看到它的工程进度。你骑车经过就会看到他开始铺外面的地砖，你的期待是一点一点被累积上来，就这样好几年，然后最后跟屎一样，
讲话太直接吧？
没有啊，反正也没人听到，我看上一集没怎么听，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是我觉得真心的，我还是蛮期待我们进去看表演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惊喜，但我觉得本来就是这个东西很主观，就本来就是我喜欢就是喜欢，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那如果它是造型面上，我们就可以很客观的去说；但如果是施工面上，这就没得帮他说话啊，你懂吗？就是，难道今天这个管子没有对好，你可以帮他想一个概念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不是他丑，而是他没有做好。嗯，对。这个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点，就是我无法帮他思考，对，这个没得讲，所以没得讲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我都看得出来，那其他人一定看得更清楚啊，懂吗？嗯，
就有可能，但其实也有可能一般民众根本不会去在意那些东西。
看得到啦，那多明显，看得到啦，那个一条就垂在那里。看得到啦，但我还是
他不是直接垂下来，然后你走过去敲到头，
这个已经是公安意外了吧？这个不用看到了吧？
不是我的意思说，大家不会去注意到那些管线有没有对到啊？如果一般不是室内设计或是不是这相关行业内的人的话，
不会，我觉得会看得到，
好吧？
我觉得会看到，因为那个太明显了，那个真的太明显了，就是它的美不美，我觉得有其一定的规律。但是他那个都已经线都露出来了，我觉得是很容易被看得到的。对，而且他线又是不同颜色，那超明显的，好不好？如果同颜色就算了。所以，应该说我们都以那样子的目标在努力着，就是成为那样子的人在努力着。所以你也希望他们是做出那样子的东西，不管是对于前辈还是对于这种很厉害的设计师来说，
对。
好啦，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最近试营运嘛。
你说现在吗？
其实
可以啊，我自己是会觉得说不用欸，
不用吗？
因为毕竟现在其实你也去那边也不知道干嘛。
哦，我是说，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只要上那个台北市营歌剧院的售票系统，其实就已经有几部那个他们所挑选的不同类型的剧正在预售中。
没错，
然后也有几场已经表演了，嗯，然后到五月前其实都是可以购买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也
就是他是19号开始卖五月的票了，
对，然后我还蛮不是啦，那个是咖啡厅啦，
哎，记错了
吗？喔，不是，票是一直有在卖啦，
哦，原来是这样
子啊，票是一直在卖，你不脑子都是吃的是怎样啦？竟然吃不够饱是不是？
还有点饿啊。
好，反正我还是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当作去支持台湾的剧场，嗯，对，然后台湾剧场文化或者是台湾戏剧文化，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需要大家支持的。然后上面也有一些不同类型的戏剧，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然后顺便去那边体会一下，现在试营运的状态是什么？嗯，也许试营运状态你会跟我一样，可能稍嫌不满意，但我觉得它都是过程。如果说他最后完整的时候还是长这样子，那我觉得那当然不止我会讲话，可能其他人都会讲话了，可能会有更有力的人去抨击这件事情，那可能到时候就有机会获到修正。那假设说我们之后他完整的时候我们去，他是很完美的状态，那我当然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啊。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个是之前的样子，然后的确也可以理解到试营运就是试用的意思，然后可能有些东西不会完美，就像是 业主不要在最后还没验收之前跟我说现场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用好，因为还没有做完。
对，
就是我们还没做完，
你不要急着想要搬进去，
不要急。我现在就是那个很急的人，我现在就是那个急的角色，所以再给他一点时间，然后、
让人家好好的把它尾收了。
啊，现在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是室内设计相关的行业，我也觉得现在去是一个很棒的时间点。然后可以去看一下，有些东西的过程啊，那也可以在现场试试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思考模式，然后也去支持一下。对，好，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嗯，
是吗？
对啊，
还是你有什么要讲的？
没有，
你没什么要讲的？
没有。
欸、你整集在那边给我水、欸，
哪有我有？
你还给我打哈欠？
我有讲话，所以你才生气嘛。
不是不是，
今天只要这一整集里面，你一定要有生气，代表我讲话。
那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你讲的东西 是每次都在惹我生气？那你的功用到底是什么？
大家喜欢看你生气啊？
哪有人喜欢看我生气啊？
好啦，
只有你喜欢看我生气，好吗？啊，今天到这边，我是老朱，
哎、欸，我是小眼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操！